联系网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国际油价跌回战前水平，川普指示调查汽油价格哄抬；
欧盟加入美国归和平倡议，降低对华依赖；
英法德罕见联合发声，谴责中共在台湾东部的海警行动；
俄乌战争可能扩大，传俄罗斯施压白俄开辟新战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随着美伊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周四，美国西德州原油八月期货下跌 1.66% 到每桶约69美元，布伦特原油下跌 1.79%， 跌破73美元，双双回到二月底的战前水准。天然气出口国论坛秘书长周三也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开放，天然气市场可望在第三季重新稳定，供应流向和价格有望在第四季接近冲突前水准。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周三指责石油公司没有随着原油价格下跌同步调降零售油价，导致消费者遭到哄抬物价。总统说，已经指示司法部立即展开调查，汽油价格最好赶紧降下来，而且速度要快。根据 GasBuddy 周三的数据，美国汽油均价为每加仑 3.91 美元，比五月高点下降 14% 以上。然而，同期原油价格已经下跌 23%， 显示油价跌幅没有完全反映在零售市场。司法部发言人呼应了川普要求调查的指示，说燃料价格不仅仅是国家安全问题，它还影响着每个美国人的钱包，我们将始终致力于确保这个国家的物价可负担性。
为了应对中共在科技领域日益加剧的竞争，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科技联盟正持续扩员，欧盟、荷兰、德国和希腊成为最新加入硅和平倡议的美国盟友。这项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可信赖的科技伙伴关系，加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供应链安全，并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周四起，美国国务院将在华盛顿举办为期两天的硅和平峰会，由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赫尔伯格主持。硅和平倡议于去年12月的首届峰会上发起，创始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以色列和澳洲七个国家。此后，荷兰、印度、芬兰等国也陆续加入。本周，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和巴拿马也将加入，使成员国的总数达到24个国家。在半导体领域居领先地位的台湾，则以非签署方的嘉宾身份受邀出席。分析指出，这个联盟的不断扩大，反映出美国正加紧联合盟友，在 AI 和半导体等关键科技供应链上推动去中国化。
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北代表机构24号发表罕见联合声明，对中共近期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海警巡逻表达关切，指出相关行动威胁区域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并重申反对任何以威胁、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三国表示已经注意到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异常新活动，强调确保并尊重航行权利、海上自由和船舶安全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原则。本月上旬，中共派遣海警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执行所谓海上交通安全执法行动。中共宣称此举是回应日本和菲律宾就海上边界谈判的安排，并说相关海域涉及中国权益。近来，中共海警船频繁出现在东沙、太平岛及鄂伦比外海等敏感海域，并派出大型执法编队和海洋调查船进入台湾东侧海域活动。对此，台湾方面强调，东部海域并非中国领海，北京无权主张管辖权。针对中共宣称巡查198艘船舶并纠正3艘船只违规行为，台湾反驳指出，实际上是3艘商船遭到中共海警骚扰，对方要求提供航程资讯，借此宣示管辖权，引发外界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 俄罗斯正加大对盟友白俄罗斯的施压，企图把它打造成俄乌战争的新战线，甚至可能成为俄罗斯和北约对抗的前沿地带。多名俄罗斯和欧洲官员透露，莫斯科要求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以迫使乌军分散兵力，减轻俄军东部战线的压力。前俄罗斯情报官员则指出，克里姆林宫正以经济援助为筹码，加大对白俄罗斯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曾经警告，如果白俄罗斯持续协助俄军，乌军将把相关设施视为合法军事目标并予以打击。他先前也表示，情报显示俄方正评估利用白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波罗的海国家展开新的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指出，俄国今年以来持续强化与白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不仅在当地部署战术核武器，也要求他们扩大对俄军的支援。近期在俄罗斯能源设施频繁遭到乌军袭击后，白俄罗斯开始向俄方提供汽油等精炼油品。俄军也越来越频繁地利用设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地面站支援对乌克兰的攻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通话中说，根据法国掌握的情报，白俄罗斯可能进一步介入俄乌战争，并警告白俄不要跨出这一步。白俄罗斯虽然在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时提供领土作为进攻通道，但此后一直避免直接参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场正在逆转，乌军炸毁俄罗斯6万吨弹药，普京竟然得向哈萨克买油，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委内瑞拉周三发生近百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连续遭遇2次7.2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川普总统当天晚上发文说，美国将迅速动员所有政府机构提供援助，并称受灾的委内瑞拉人民是美国新的伟大朋友。请听报道。
委内瑞拉发生近百年来最强烈地震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周三下午，当地先后发生规模 7.2 及 7.5 的2次强震，2次间隔仅约39秒，震央位于尤马雷附近，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震源深度仅为 13.2 公里，之后又出现近20次余震。这次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机场、地铁及部分地区的通讯中断。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更被形容为灾难区，震感甚至远及1700公里以外的巴西亚马逊地区。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目前已知至少有32人死亡、700人受伤，而且伤亡数字可能持续攀升。他在周三晚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面对灾情，川普总统当晚透过真相社交表示，美国已准备就绪，提供协助，并指示联邦政府各机构待命，以便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随后，国务卿卢比奥证实，美方正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及人道援助物资。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已启动灾难救援小组及专案工作组，协调搜救与医疗资源，并与委内瑞拉当局保持密切合作。分析认为，美国迅速伸出援手，也反映川普政府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重整。今年1月，美国拘押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之后，开始控制美国的石油出口。此后，美国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买家。4月，受控石油出口价值约37亿美元。除了美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多国政府也陆续承诺提供援助。虽然国际援助已在路上，但是灾情恐怕并不乐观。美国地质调查局透过 PAGER 灾损评估系统发布红灯警报，预估死亡人数很大概率超过10000人，甚至有 17% 的概率可能达到100000人。并预测此次震灾可能使委内瑞拉 GDP 减少最多7%。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的情况并不常见，此次造成的破坏格外受到国际的关注。尽管该国临近多条断层线，但是其横跨南美板块与加勒比板块的地理位置，使得地震发生频率远低于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太平洋沿岸国家如墨西哥和智利的地震频发，它们都位于太平洋火环的地震活跃带上，该带引发了全球 90% 的地震。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东局势出现降温之际，俄乌战场却持续升温。乌克兰近期大幅加强对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远程打击，不仅锁定能源设施和军工系统，更试图切断俄军的后勤命脉，反转整体战场态势。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不仅出现能源短缺，甚至要向哈萨克进口石油。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局势越来越超出外界的预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透露，乌军本月稍早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军火库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摧毁了超过6万吨的弹药，数量惊人。当天，乌军在对克里米亚地区发动密集攻势，短短十几个小时之内，包括克赤港、高加索港及图阿普谢港等重要运输枢纽均遭到攻击，多处油库、储油设施与热电厂起火。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能源设施受损后，更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影响俄军黑海舰队基地周边的运作。分析认为，乌军正透过攻击港口、桥梁、铁路与能源设施，削弱克里米亚作为俄军南部战区后勤中心的功能，试图将这个重要的补给枢纽转变为难以维持运作的战略负担。另一方面，乌军也持续深入打击俄罗斯本土。俄国国防部宣称，一夜之间拦截了超过300架乌克兰无人机。不过，包括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及2个卫星通信中心等多个目标，都传出遭到袭击的影片。由于这些设施涉及能源供应、军工生产以及是通讯系统，被视为俄国重要的战略资产。尤其是距离乌克兰前线超过1200公里的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氦气生产基地。高纯度的氦气可用于航太、火箭、导弹、卫星、半导体和高端电子工业。这对打消耗战的俄罗斯来说，这类设施不只是经济资产，也是军工和航太产业的支撑点。过去，俄罗斯把战火带进了乌克兰城市，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电网、能源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现在，乌克兰正在用远程无人机把战争压力反推回了俄罗斯本土，直接攻击俄军的后方支援体系，包括能源、燃料、无人机、生产设施、指挥节点，全都在打击范围之内。而此前遭到重创的莫斯科炼油厂，路透社引述专家说，至少要停产6个月，今年年内可能都难以恢复正常。这使得俄罗斯能源供应链出现了系统性的压力。从莫斯科到远东的海参崴，各州都传出了汽油短缺与价格上涨的情况。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当局正考虑限制柴油出口，甚至与哈萨克商讨进口约5万吨汽油，以弥补供应缺口。六月下旬，整个俄罗斯的汽油产量同比年减了大约25%。俄罗斯是石油出口大户，现在竟然要进口汽油，相当讽刺。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持续向北约展示军事力量。俄军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近日在巴伦支海及挪威海上空执行了长达16小时的巡航任务。北约则是持续关注俄方可能采取的混合战威胁手段。此外，乌方官员透露，白俄罗斯疑似有载运坦克的列车在接近乌克兰边境地区卸载装备，引发外界关注。英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英军正加强战备，一旦北约东翼遭受攻击，将能迅速做出回应。分析指出呢，乌军正将战争重心由前线的消耗战转向打击俄军后方的补给体系，而俄罗斯则在承受后勤与能源压力之际，持续向北约展现军事威慑。随着战事向更深层的战略目标延伸，区域安全风险也持续升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波士顿联邦法官永久叫停选民出示公民身份证明，川普罕见前往国会推拯救美国法案。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在叙利亚击毙伊斯兰国高级头目；
法国关闭9个中共秘密警局，驱逐3名情报头子
；FCC 拍卖 5G 频谱，补足拆除华为中兴设备的资金缺口；
教育部强化身份验证，拦阻近2亿美元学生援助欺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在 X 平台发文说，美军上周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击毙了伊斯兰国的高级头目阿尔乌莱维。美军说，这次行动是持续打击恐怖组织的一部分，目的是防止恐怖分子策划针对美国及盟友的袭击。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将持续与地区伙伴合作，彻底清除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
法国媒体近日披露，法国反间谍部门今年年初关闭境内9个中共秘密警局，并对涉案的3名中共警局负责人下达了驱逐令，其中2人已经被遣返，另一人倪超文提出上诉，但法国最高行政院于6月建议维持驱逐处分。法国《世界报》引述内政部和司法调查资料指出，案件曝光源于2024年3月一起绑架未遂案件，当时中共特工涉嫌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企图把26岁的中国异议人士林华站强行送上飞往中国的班机，法国警方及时介入阻止，并展开长达1年的调查。调查发现，中共在法国设有9个秘密据点，分布在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部分伪装成福建同乡会等民间组织，涉嫌搜集情报、监控海外华人和追踪异议人士。法国内政部指出，57岁的倪超文自2023年起担任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会长，实际上却以商会的名义运作隶属中共公安部的秘密警察站。警方还查获了他在福州境外警察服务站招牌前的合照，成为重要的证据。报道指出，荷兰、西班牙和加拿大近年也陆续关闭多个类似的据点。尽管中共声称这些机构只提供侨民行政服务，但欧洲各国已经加强防范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情报渗透活动。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近日表示， AWS-3 中频段 5G 频谱拍卖共筹得超过35亿美元，其中最多33亿美元将用于偿还推动拆除华为中兴设备计划所介入的资金，显示这笔收入主要用于支撑美国电信网络去中国化。美国自2019年起推动相关计划，要求接受联邦补贴的部分电信业者移除并更换网络中的中国电信设备。美方认为华为和中兴设备存在国安风险，因此要求业者全面清除相关设备。不过 FCC 原本估计整体替换工程需要大约 49.8 亿美元，但国会最初只批准了19亿美元，导致计划长期面临资金不足问题。此次频谱拍卖所得被视为填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FCC 指出，目前仅有 42% 的联邦资金受补助业者完成中国设备的更换和处置，计划进度落后，主要受审批程序繁复、供应链问题、劳动力短缺和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批 AWS-3 频谱早在2014年就曾经拍卖，但部分得标者没有履行付款义务，约200张许可证因此被退回 FCC， 如今重新驶出拍卖，并成为美国推动电信设备汰换计划的重要资金来源。
美国教育部周三表示，自从4月27号启动新的联邦学生援助身份验证措施以来，已拦阻近2亿美元的欺诈申请，预估本申请周期可为纳税人节省超过10亿美元。新系统把即时风险评估身份审查直接整合进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流程中，高风险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的身份证明，才能够获得佩尔助学金和联邦学生贷款等资助。教育部代理副部长伯杰龙表示，新机制可在拨款前就拦截欺诈。他说，申请几万美元的资助时，应当先验证身份。教育部指出，此举是对疫情期间审查放宽的修正，并强化对 AI 机器人和幽灵学生诈骗的防堵，同时跟社会安全局进行及时资料共享。数据显示，加州站被拦截欺诈约 1.7 亿美元。教育部还和国土安全部合作，防止资金流向不合资格的申请者，并提醒注意 AI 生成的虚假大学网站诈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波士顿联邦法官永久叫停选民出示公民身份证明，川普罕见前往国会推拯救美国法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由贝索斯支持的电动车初创企业 Slate Auto 周三公布首款电动皮卡，售价为$24,950，并正式开启预订。公司还宣布把基础版车型的续航里程从150英里提升到大约205英里，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凭借低于$25,000的定价， Slate Auto 有望切入美国平价新车市场。目前市场上同级别的电动车选择较少，雪佛兰 Bolt 和日产 Leaf 的售价都高于 Slate 车型。此外，公司还推出可转换为五座 SUV 的版本，起售价为$29,950，车主可通过官方教学视频自行完成部分和升级。 Slate Auto 主打低成本路线，采用手摇车窗、没有车载娱乐系统以及统一的灰色车身设计，并计划通过直营模式销售车辆，不设传统经销商网络。目前 Slate Auto 已经累计获得大约14亿美元的融资，投资方包括贝索斯家族办公室等机构。
OpenAI 周三正式发布首款自主设计的 AI 推理芯片 Jalapeno， 由 OpenAI 和博通联合开发制造，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模型推理需求打造。公司表示，在研发过程中，自身 AI 模型也参与了设计工作。目前芯片仍在测试阶段，但它的单位功耗性能已经优于现有主流产品。此次发布被视为 OpenAI 减少对英伟达 GPU 依赖的重要一步。与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类似， OpenAI 正通过开发专用 AI 加速器提升系统效率。随着 AI 应用需求持续增长， OpenAI 正不断扩展从模型、产品到数据中心的全线布局。公司认为，自主设计芯片有助于提升模型运行速度、可靠性和成本效益，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 AI 服务。
Scientech Daily 周三报道，一项由剑桥大学研究团队主导的大规模分析显示，大麻、可卡因和安非他命大麻、可卡因和安非他命等娱乐性药物和中风风险升高密切相关。研究整合了超过1亿人的资料，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中风杂志上，引发医学界关注。结果显示，跟没有使用大麻的人相比，使用者中风风险增加约 37%， 可卡因和安非他命使用者分别上升 96% 和 122%。 在55岁以下的人群中，安非他命相关风险增幅更为明显，可达 174%。 研究没有发现阿片类药物与中风风险存在显著关联。研究团队还通过遗传学方法进一步分析，结果支持大麻和可卡因与中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非单纯相关。专家指出，这些药物可能通过升高血压、诱发血管痉挛和促进血液凝固等机制增加中风风险， 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新的证据基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围绕美国选举规则的攻防再次升温，一名联邦法官周三永久叫停川普要求选民出示公民身份证明的行政令。川普当天取消住房法案签署仪式，转而亲自前往国会施压推动拯救美国法案，而最高法院即将出炉的出生公民权案裁决更是牵动全局。请听报道。
周三，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永久禁止川普总统首个选举行政令，禁止政府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卡斯珀实际上是将一年前发布的初步禁令转化为永久禁令。此前，他已多次暂时叫停川普政府的多项选举改革举措。在这起由多个民主党州检察长集体提起的诉讼中，卡斯珀驳回了政府方面的相关规则尚未实施、诉讼为时尚早的论点。他表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和国会监管选举的权利，川普政府的要求违反权力分立原则。他在判决中写道，宪法并未赋予总统任何关于选举的特定权利。川普的行政令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同时禁止进入选举日之后收到的邮寄选票，以及你对不遵守规定的州处以扣留部分联邦资金的惩罚。根据近几个月的民意调查，支持选民登记时必须出示实体公民证明的美国民众比例攀升至 62% 到 65% 之间，这意味着民众对于加强投票身份核验的支持度增加，而这项选举规定在很多国家也是基本常识，是避免发生选举舞弊的最基本方法。当天，川普罕见亲自前往国会，出席共和党的午餐会，试图推动拯救美国法案，要求选民在选举登记及投票时必须出示带有照片的公民身份证件。这项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但在参议院被长期搁置。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有53席，但距离突破阻挠议事所需要的60票门槛仍有7票的缺口，这意味着每一项法案都必须争取到至少7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闯关。自3月中旬以来，已有5项法案或其条款因阻挠议事规则而被否决，这促使川普呼吁取消阻碍拯救美国法案通过的冗长辩论。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认为，这是残酷的现实，对推动法案显得消极。但支持法案的佛州参议员斯科特则指出，许多法案一开始都因票数不足而难以过关，但经过协商仍有机会获得支持，应该透过深入讨论寻求让法案最终通过的方式。与此同时，外界的目光还聚焦于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在周四上午发布本会期剩余案件的裁决，各界高度关注其中是否包含备受瞩目的出生公民权案。该案涉及非法移民在美国所生子女是否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自2022年推翻堕胎权判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裁决之一，将深刻触及移民、行政权力边界等核心议题。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中共的威胁不仅是伸向全球的魔爪，更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在专制和信息封锁下，无数人因为信仰和说真话面临牢狱甚至死亡。要消除这个威胁，唯一的出路是帮助中国人民觉醒，从内部改变中国。
这听起来很难，但希望之声做到了。20多年来，我们用短波信号穿透内堵无形的数字高墙，让数百万中国人听到了被掩盖的真相。中共看似强大， 但他的最大死穴就是害怕真相曝光。
希望之声是一家完全独立的非盈利媒体，我们的使命就是用真相覆盖中国，让暴政无所遁形。现在我们需要您的力量，每捐助20美元就可以使中国人听到5分钟真实的声音。您的每一份捐助都在推动解体中共的进程。请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会把捐款方式发送给您。
捐助希望之声，让真相的电波继续传递，让自由的曙光早日到来吧。感谢您的支持，世界因您的善良而美好。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